早安，可以听到这个麦克上了吧？应该是开的哈。听得到哈。纪念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的一种美好的预备，就是我们集体的敬拜，个人的敬拜。刚刚我的诗歌，我相信很多人都被这个诗歌里头的内容打动，我们称颂主，颂赞我们的神。上个星期海外校园的有点 echo， 能把 echo 去掉。在上个星期海外校园的这个总干事松富牧师在我们中间带领大家唱了一首歌，对不对？唱了玛利亚的颂歌，把我们个人的忧歌哀歌国家的命运都唱在上帝救赎的这个历史里面。尊主颂用拉丁文就是说 Magnificent， 讲玛利亚的，那是关于一个特别的母亲，颂赞奇妙的救主，包括他的腹中的婴儿。今天这个主日我们要继续的唱，不过唱的是一个特别的老祭司，是一个聋哑的祭司，唱另一首歌，在教会历史上叫 Benedict。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这首诗歌是一位高龄的父亲因着不信变成了聋哑人，但是当他顺服上帝，在上帝所定的日子的时候，他就可以开口的来称颂神，称颂这位救人脱离罪的惩罚，上帝的惩罚眷顾以色列的神。大家都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叫什么吗？撒加利亚。好，请大家翻开圣经路加福音的一章57到80节。这段经文呢，我们诵读的方式有点特别，我来读这段的故事，从57到66节。我请大家读这个颂歌67到80节，我来读路加福音的一章57一直到66。伊丽莎伯的产期到了，就生了一个儿子，邻里亲族听见主向他大施怜悯，就和他一同快乐。到了第八日，他们要来给孩子行割礼，并要照着他父亲的名字叫他撒加利亚。他母亲说不可，要叫他约翰。他们说你亲族中没有叫这名字的。他们就向他父亲打手势比划说，问他要叫这个孩子叫什么名字。他要了一块写字的板，就写上说他的名字是约翰。他们便都稀奇。撒加利亚的口立时开了，舌头也舒展了，就说出话来称颂神。周围邻居居住的人都惧怕，这一切事就传遍了犹太的山里。凡听见的人都将这事放在心里说，这孩子将来怎么样呢？因为有主与他同在。我请弟兄姐妹你们来念下面。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借着颂歌我们更能够认识你，经历你，来侍奉你。 愿主你借着这个撒加利亚的颂歌唱出我们今天的心声，归荣耀与圣父圣子和圣灵，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你有没有注意，在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无论是撒加利亚这个老祭司老年得子的人生经历，还是他后来被圣灵充满之后说出的一切的预言，那个颂赞都可以用一个词汇来概括，就是什么？颂歌，称颂主名。当然不是红歌，也不是祖国颂。今天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有一个极大的危机，就用其他的事情来代替敬拜，用其他的方式来代替。当在教会的传统中，这个68节这段称呼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被用来描述撒加利亚整个的颂歌。所以我深信今天上帝仍然要使用他的先知撒加利亚，本来是个祭司，竟然说出这段话，要借着这段经文，圣灵要成就两件事。注意，圣灵要成就两件事。第一件事情，他要叫我们和撒加利亚和施洗约翰一同以祭司和先知的身份做成第一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拯救我们成为一个颂赞的人，拯救我们成为一个颂赞的人，颂赞主神的人。第二件事，他要说什么？仍然要拯救我们，拯救我们什么？成为侍奉主的人。我觉得这段经文可以说的很多很多，但是我们集中在这两个方面来看。拯救我们干什么？成为歌颂主名的人。拯救我们干什么？成为侍奉主的人。我们先来看撒加利亚的人生和他的预言。拯救我们成为颂赞主神的人。先看这个孩子的起名。你有没有觉得这段故事非常有意思？为这个孩子的起名，全村的人都动员了。给孩子们起名是一件大事哈。我在这个第三千禧年呢，有一个同事，他和他的太太呢，今年得了一个子，非常的高兴，然后开全家的会议，决定这个孩子叫什么名字。他叫 Benjamin， 所以他就给他的儿子呢起叫 Andrew， 小名叫 Andy。 他爸爸妈妈没什么意见，但是继续说，那我们的名字跟这孩子有什么关系？他说我早都想好了，他的 middle name， 他的中间那个名字，就是中国的叫什么，不知道，中国应该叫字号，英文叫 middle name。 他说呢叫 Robert。 两个双方的父母都特高兴，你为什么呢？他的爸爸还是岳父都叫 Robert。 哎呀，这两个人老人欢喜得不得了，因为他们的名字灌给了他的孙子，他的外孙，所以全家都什么，皆大欢喜，没有争吵了。叫 Andrew 不叫 Andrew 没关系，只要 Robert 在上面全摆平了。但2000年以前哈，特别犹太人生孩子不光是一家人的事，整个邻里街坊亲朋好友都要发表高见，决定这个孩子叫什么。况且撒加利亚和伊丽莎伯这个怀孕是一件神奇奇事，对不对？这是老年得子70多岁的人。所以呢，到了第八天他们行割礼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公众的事情。不知道从什么时候，以色列的历史里面开始在行割礼的时候再起名，有的时候他们在一生下来就起，但这个时候呢已经开始在行割礼第八天的时候才给孩子正式的冠名，刚生下来都是小名，这个时候呢是他的大名，表明撒加利亚是一个信靠上帝的人，表明伊丽莎伯是信靠上帝的人。他们借着这个起名，借着受割礼，要来表明上帝是信实的主。父母亲在上帝面前立约说，上帝你既然救我们，也应许要救我们的儿女，所以我就把约的记号放在他身上，给孩子起名。下个星期我们有三个人受洗哈，其中有一个就是小孩子，这个孩子呢是刘全和冰冰的儿子，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也要受洗，也在父母亲的信心和顺服中仰望上帝施恩，将来要拯救他们的儿子。不过这个起名的事儿哈，就不麻烦大家了。他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哈，叫 Alan， 意思叫恩灵。那么撒加利亚和伊丽莎伯头生的孩子，在以色列人的名中是非常重要的。头生子，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将来要继承产业的，所以大多数情况下他都冠父亲的名字。这为什么在美国的这个英文传统里也会有约翰，然后说他爸爸叫老约翰了，接下来就叫 Junior， 以后还有什么 更年轻的，反正这个名字都是为了，如果他是一个首生的儿子啊，往往会有这样的一个传统，表明他将来要继承产业的。所以以色列人当时这家村庄的人都觉得应该叫他撒加利亚，因为这是头生的，继承产业，肩负着家族的兴旺。但是呢，这件事情非常奇怪，做妈的坚决反对。然后他们就开始质问了，这妈肯定糊涂，问爸。这时候他们开始学法哑语了哈，就跟我们前面这样开始比划哈，想跟这个撒加利亚沟通。撒加利亚已经至少有十个月甚至十一个月时间不能够说话了，他一边是写东西的。就他们就比划说，是不是叫撒加利亚还是应该叫约翰。我们那时候没学哑语哈，哑语其实并不难哈，如果你们之前想学呢，我现在已经透过那个 Max 要去找一个中文的这个哑语老师，你们中间愿意学的话就可以来做翻译。哑语其实挺简单的，比如说耶稣爱你，这就知道了，就是这样说的哈。所以呢，他这个这时候妈的反对，他们就开始跟他爸沟通，你们的亲族从来没有叫这个名字的，所以大家不知道原委就开始抗议了，叫撒加利亚多好，小撒加利亚，撒加利亚 Junior， 或者干脆叫伊丽莎白，伊丽莎白二世， Elizabeth， 对不对？你也不要忘了这个伊丽莎白是谁的后裔，亚伦的后裔啊，所以这很关键的。所以你干嘛就叫妈也可以哈，干嘛要叫约翰？所以大家开始跟他爸打手势。结果撒加利亚做什么大家都知道哈，这个62节之后呢，他就开始在这个沙板上开始写了，说他的名字叫约翰。原文更清楚，原文说约翰是他的名字，先说是约翰，特别强调什么，这孩子必须叫约翰。所以他们就非常的吃惊了。我不知道当时的人因为为什么圣经说他们稀奇，或者他们惊讶中想些什么事，说些什么。本来已经约定成俗，生了老大既然是长子，就应该按照爸爸的名字就完了。可能久而久之包括以色列人都不再想名字的意思了。但是这个时候我觉得哈，这是我猜的哈，圣经没这么说，他们一定开始想名字了，对吧？伊丽莎白，然后是什么意思？撒加利亚是什么意思？约翰又是什么意思？我相信他们可能开始说，哦，撒加利亚是上帝必纪念，这是意思。伊丽莎伯表明上帝是信实的上帝，而约翰是什么？上帝是怜悯。他们开始思想，一个近前的以色列人，他们在为自己冠名的时候，都把上帝跟他们的关系列在里面。不知道我们今天的人怎么想，我们今年的人生的更新和敬拜侍奉是什么主题？应该不会忘吧，是救赎敬拜。我们最后一个季度是更新，整个救赎我们的目的，上帝是要为什么？要来敬拜他，称颂他一切奇妙的作为。诗篇的103篇107篇都这样做。所以当我们忙碌了一年之后，我不知道，尤其我三个月不在你们中间哈，我们走过了漫长的出埃及记，你们还记得在出埃及记里头上帝的名是什么吗？上帝的属性是什么吗？跟你有什么样的关系？你是不是比过去更加认识上帝的属性，更加经历上帝的真实，对上帝在基督里的作为是不是有更多的查验，变成一个敬拜的人？我不知道。忠于圣经的基督徒们，不光在大方向上来敬拜，他们希望他们人生每一个层面，包括为孩子冠名起名，都要能反映出他们的信仰。所以撒加利亚是什么？上帝必纪念，纪念他的圣约。伊丽莎白是什么？是上帝是信实的，一定要 deliver， 一定要成就他原来说的，要把他百姓从最终拯救出来。约翰是什么？上帝拯救我们是基于他的一个最伟大的属性，是上帝怜悯，上帝是恩典的神，不基于我们的行为，不是因为我们行得好，而是他是大有怜悯的神。我不知道在圣诞节预备圣诞节的时候，你在思想约翰的名字、伊丽莎白的名字的时候， 撒迦利亚的名字的时候，会不会想到一个更重要的名字？约翰的名字重要，但是有耶稣的名字是什么意思？请问，对，上帝是拯救者，他要把他的百姓从最终拯救出来，所以这些名字今天都让我们纪念一个更重要的名字，就是他儿子的名字，他是那位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所以我们接着往下去看这个故事的发展，上帝如何继续拯救我们，让我们成为颂赞主神的人。这个聋哑人要开口了，这两位我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开口哈，但是呢他们现在在说话。老祭司当他写完这个儿子的名字要叫约翰的时候，要说上帝是怜悯的主的时候，更加奇妙的一件事情发生了，对不对？你去看你的64节，说他立时什么口立时开了，舌头也舒展了，然后说出话来称颂神。如果在降临节前哈，你重温过约翰福这个路加福音第一章，还记得这位年纪老迈的老撒，我们简称老撒哈，撒迦利亚为什么成为聋哑人？对，天使给他报信的时候，他说我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能够生儿子呢？况且我太太也年纪大了。从一个角度，他否认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哈，亚伯拉罕是很大年纪才生的。所以天使给他回答的时候，他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说这个话很 serious 啊，很认真的。所以说差遣而来对你说话，将这好信报信你，报给你就是你要得子了。到了时候，这话必须要应验，一年以后咱们再见。但是因为你的不信呢，你要变成一个聋哑人，必不能说话，直到这个事情成就的时候为止。很有意思哈，你想撒迦利亚，一个整天在圣殿中侍奉的人，圣殿中有各种各样的侍奉，其中就是一个诗班的侍奉，像刚刚我们这些唱诗的弟兄姐妹和我们一同唱诗的，对不对？结果他突然不能唱了，出来以后别人都发现这到底什么样事，还不能说，哑语那时候还没学会。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发现天使非常的幽默哈，就让他不能说话，让他不能够侍奉上帝，憋他一段时间。有的时候上帝用负面的预备带领我们，往往起到什么正面的预备，没法做了，憋了10个月学会哑语之后，可能没学会哈，儿子出生第8天，在他甘心顺服的时候，撒迦利亚的口就开了，上帝封住他的口，也是开他口的上帝。我在中国的时候碰到一个传道人，他在温州，他讲他奉献做传道之后有一个挣扎，就是他原来都爱打麻将牌，你知道在中国一打麻将牌就干什么？就赌。所以他决定他要奉献的时候呢，他说我再赌一把，以后再不做这个事儿。他就跟他的那些朋友一块赌，赌了一塌糊涂，也输了一塌糊涂，然后就奉献。结果到神学院的时候，第一个学期就生重病。他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在祷告，神啊你告诉我，我其实我都不再干那些坏事了什么的。突然祷告中神就提醒他说，你是不是有做了一件事情？他看了很多的医生了，所以在几个月之后，他突然到神的面前来祷告说，神啊你来赦免我，我真是一个不是一个守节，不是一个真了解侍奉是什么样的。结果他承认他那一次赌博的过犯之后，顿时他竟然被医治了。他给我讲这件事情，我知道我在我们中间大概觉得这事情天方夜谭哈，这样的事情在很多传道人身上有过。但是我们今天的人想到聋哑人开口叫的时候，我想到是另一件事。文歌中有一首歌，我们在那个时间唱叫什么，千年的铁树开了花，这也在唱什么，万年的枯藤发了芽，咱如今聋哑人说了话，是讲针灸的哈。讲完针灸以后，要讲针灸的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毛主席了。感谢毛主席恩情，情大，恩情大。你发现哈，包括一个在无神论的环境中的人，当他因着某一种恩惠能够说话的时候，能够正常的功能恢复的时候，他都有一个功能，就是敬拜。不过那个时候呢，我们都被洗脑，一定要敬拜这个偶像。敬拜的功能人皆有之，不过是你要么敬拜真神，要么敬拜偶像，包括山寨版的偶像。毛泽东是这样的， 我们今天也同样的，在中国，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偶像就是民族，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的经济崛起是个偶像，这个其实是非常要我们祷告的。经济崛起应该了，感谢上帝，上帝要使用中国，但是绝对不要唱这种颂歌。唱这种颂歌，有的时候你不知道在做什么事情，尤其在教会中，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我们信了耶稣的人，我觉得经常会像撒迦利亚，在圣殿、在教会侍奉里面，也有刚刚我讲那个传道人那种不信或者小信，经历一些逆向的经历，开始被圣灵光照，发现经历到撒迦利亚的这种经历，然后也开始能够开口。撒迦利亚开口称颂神，到底称颂什么？没有直接写，但是后来或者前面我们来看的时候，看上下文，一定跟约翰的名字有关系。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唱出上帝是怜悯。约翰的意思是什么？上帝是怜悯有恩惠的神。注意这个故事一开始的时候，说孩子一生下来，58节，这个邻居里的亲族听见神向他大施怜悯，伊丽莎白不能生育，在这个高龄的时候生育是一个大事怜悯，所以他们跟他什么一同欢喜快乐。所以路加特别的强调，上帝是怜悯的，一定是眷顾他子民的上帝。所以天使和这本书的作者路加都特别的强调上帝的怜悯。如果你看整本福音或者四福音书，每一本福音书对上帝的属性有不同的强调，但是路加是特别强调边缘人士的，强调妇女的、聋哑人、瘸子，其实在路加福音中讲的很多。他讲我们信靠以色列的上帝也是万民的上帝，不光是为高层的我们这些精英人士的，也是为这些下层人所预备的。这是路加的，所以在路加在这个时候他特别体验说上帝是怜悯的神，要突出这个拯救以色列的上帝是因着大有怜悯的神发慈悲，因此要拯救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所以你在接下来往看68到78节的时候，你发现撒迦利亚的这个颂祖歌里面充满对旧约的引用。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像这个孙宏峰牧师把所有东西讲出来，但是大量的引用诗篇、出埃及记、创世纪，还有以赛亚、耶利米书等等的。对于出埃及记我们应该很熟悉的，他整个的颂赞围绕的上帝的属性。那我今天要强调的是什么？上帝怜悯的属性，他赐下的他的爱子，因为上帝要施恩，他怜悯他的百姓。你看68节怎么说，因他眷顾他的百姓，这意思是上帝垂顾，为他们实行拯救。出埃及记4章31节，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当摩西被差遣向以色列人说上帝听见他们的哀求之后，4章31节，百姓就信了。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鉴察他们的痛苦，他们就做件什么事？低头敬拜。你发现他们当发现上帝拯救的时候，就做一件事情，就是敬拜。这是一个被救赎的人一个救赎以后的反应，不是我们原来的反应。接下来72节，你看，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施怜悯又在讲了，72节，纪念他的圣约，这里头提到两个约，大卫的脚，对不对？君王的拯救，这个脚代表一个牛的这个或者山羊的脚头，用这样的一个动物来代表上帝是有能力的，借着一个君王来拯救他们。接下来提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誓约，所以无论是弥赛亚的君王，还是亚伯拉罕的启示，要借着那一个子孙，就是耶稣基督了，都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拯救。原因还是一样，是因为上帝要施怜悯。第三，你再看78节，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之上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阴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今天那个 Helen 带我们敬拜的时候提到这些经文，这仍然在跟旧约有关了。他非常熟悉以赛亚书9章一开始的时候说，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了那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在诗篇107篇 第十四节说，他从黑暗中和死灵里领他们出来，折断他们的绑锁。接下来说，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施行的奇事，都要做什么？来称颂他的名。你看，一个被救赎的人要做一个正常的反应，我讲救赎的反应就是来称颂他，止不住要来敬拜他。我昨天收到一个我过去的长老给我寄了一个 YouTube 叫圣诞夜，这是用这个迪士尼的电影的这个 Eight Below 讲这个八个这个小狗跟他们的动物探险中间的这个他们的友谊的。但是这个视频很有意思，就把小狗的一个救赎的镜头放到我们面前，就是这个拉雪橇的人科学家自己探险的时候，一下从山上翻下去，掉在这个薄薄的冰上，春天的冰在北极中也要化的，所以在他还没有能爬起来，他已经摔伤了，就突然那个冰裂，最后这个人摔下去以后只有两个手拔在那个冰的边缘上，然后那个镜头就非常注意那个小狗，然后就拿着主人给他的绳子一个大的套索，然后的主人就说，你把它套在那个医生的头上，那个 doctor 那个博士的头上，他掉在冰窟窿里，然后他套上去，然后这个主人就说，你把你的手一个手要伸出来挂在这个缆索上，抓住这个紧锁，然后我们要一同拉，所以小狗八个小狗一起跟着就把它拉出来了。我在那一幕的时候我就看见这一幕，就是说那个医生在探险中他真像是在死因幽谷中的，被摔倒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能力来爬起来，整个冰胎的时候都扒在这个死亡的边缘。其实我们很多的人都是这样一个边缘中，似乎就要沉下去。什么是我们的绳索？这一讲天上的日光，黑暗中救命的日光，就是那个绳索，就要来救那个大光。如果没有上帝的怜悯，没有他的眷顾，没有他的这个怜悯的心肠，不赐下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拯救，完成亚伯拉罕的应许，大卫拯救的力量，今天你我仍然像那个扒在冰上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陷下去，什么时候就被死亡吞灭。感谢神，神是大有怜悯的神，让我们今天拯救来敬拜他，颂赞他。我相信上帝不仅拯救我们已经信靠他的人，上帝今天仍旧向我们中间还没有信靠他的人说话。我们中间有父母亲，有探亲的父母，有再次回到我们中间的人，其实你们就像那个扒在冰原上的博士一样的，是无助的扒在这个冰上，而这个冰在春天是要化，时间到了就要化，是在死亡阴影之地的人，没有能力自救，但是只有圣子耶稣基督的大光，他要照你，他是那个绳索，是能够拉你脱离死亡进入光明中的，把你的脚带到平安的路上，你愿意吗？上帝实际就是那位拯救者。撒迦利亚从他一开始给他的孩子起名就称颂上帝的怜悯，他再一次开口之后被圣灵充满，也说出上帝是怜悯拯救的神。今天在耶稣基督里，上帝要拯救我们已经得救的人，要来开口称颂他，阿们。要拯救还没有相信他的人，将来也要颂赞他的名。我们今天无论是在逆境中还是在顺境中，我相信沈晨将来开口的时候他要来称颂神。真的在这件作为中，上帝是独行其事的神。我们看了撒迦利亚称颂主神，现在要看他儿子约翰的侍奉。因为上帝的计划中，让我们这些得到拯救的人在颂赞主名的同时还要干嘛？成为侍奉主神的人。他要重塑我们的生命，调整我们的方向，拯救我们成为侍奉主神的人。我们仍然从这个约翰的降生开始。约翰是第一个胎教的人，你有没有觉得在娘胎里就敬拜？伊丽莎白听到玛利亚问安，那时候玛利亚已经刚刚怀孕，是已经怀了耶稣基督了，结果约翰被圣灵感动，就开始在娘胎里，在伊丽莎白 娘胎里开始跳动，所以我认为这个是胎教的开始。不但如此，我发现他整个降生的故事被上帝使用，对不对？这件事情整个影响了街坊邻居。你看第五十八节，一出生使得街坊邻居跟他们全家一同的快乐，他们想起上帝的怜悯，然后给他起名叫约翰，导致人都稀奇，对吧？到后来当撒加利亚一开口的时候，这些人不光稀奇了，开始敬畏神了。你看这个后面说，周围的人都敬畏上帝惧怕，整个的事情传遍了犹太的山地，凡听见这事的人都放在心里说，这个孩子将来怎样呢？因为主跟他同在，如果主跟他同在，神要借着他做什么呢？这个孩子奇妙的降生非常有意思，使得400年没有领受上帝话语的以色列人突然觉得上帝仍然他们在中间行走，对不对？让他们思想和敬拜上帝。我们都非常熟悉沈晨这在一生都要放弃的情形下，所以我们基督徒都相信上帝仍然是可以独行其事的，是一个神迹奇事，不仅导致基督徒赞美他的怜悯，他的恩典，使得我们周围的社区，包括特别是我们 OCPA 的，因为沈晨侍奉过这个社区，所以很多的华人都去看他，但在这里头也有产生不同的想法，对吧？有的人就觉得真是一个神迹，你们的神很奇妙，听你们祷告。然后还有一些人呢，觉得说回头一觉，哎呀，碰巧了哈，医生虽然不知道，但是呢这些事情都有效。这真的，我是盼望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周遭的这些人，在我们今天晚上 OCPA 的 party 的时候，能够想起，是今天还是明天，下个星期我忘了，放今天晚上吗？能够有敬畏的神心。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太不看后面的原委了。在撒加利亚的颂赞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侍奉观念就是提到基督徒侍奉的一个品格。你注意在这节经文里，他提到要用圣洁，75节里说用圣洁和公义侍奉上帝。他说神既然救我们，从仇敌中救我们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什么用圣洁和公义侍奉他，拯救的目的是为了侍奉上帝。我们多少人想到这一点？这个是我们今天出埃及记不断传讲的。撒加利亚的颂歌里头并不是讲一个新的事情，是把旧的事情翻出来讲，叫更新。他说你们在出埃及记里19章说到什么？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还记得吕游建牧师，我们指定他一些经文他来讲，对不对？是用彼得书来讲这件事情。彼得把整个以色列的福奉做祭司的国度一股脑的给了新约的教会，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祭司，都要来公义良善的侍奉他。圣洁代表什么？我们是被分别为圣，跟上帝的关系。有的人说公义呢，代表我们跟人的关系中体验上帝的这个品格。不管怎么样，从哪个层面来说，这件事情是我们侍奉的一个品质。在提摩太书里头说到，在神的家中有金器银器瓦器，人若自洁就必做什么？高贵的器皿。在今天的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做祭司，我觉得最大的一件事情都不是能够披戴基督的这个公义来靠，往往是靠自己的公义来侍奉。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主恩待我们，能够唱出撒加利亚的诗歌里头说我们侍奉的品格是披戴基督的。我每经常想起在我们前面这个祷告的时候，我就希望我们的司会都提醒说，今天早上我们都披上义袍，不是笼统的一个祷告，是披上耶稣基督的公义，披上耶稣基督的什么圣洁，来守洁清心的侍奉他，好让我们的侍奉蒙上帝悦纳。没有办法我们做完美，讲道的人不完美，侍奉的人不完美，唱歌的人不完美，听到的人可以睡觉，但是之所以我们能够被上帝悦纳，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工作。阿们。是因为约翰指的那一个孩子。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他拯救我们的时候，我们来侍奉他的时候，仍然知道要披戴耶稣基督。接下来我们来看侍奉主神有一个重要的目的，是让人知道罪得赦免，认识救恩。你看66节问了一个问题， 凡听见的人都将这事放在心上，就说这个孩子将来怎样。撒迦利亚在整个的预言中开始回答这个问题，在76他说，孩子啊，你要什么？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什么？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约翰作为记载新约中的旧约的最后的先知，是约翰是这样，对不对？在新约中记载了他是旧约中最伟大的先知，但是在新约中是最小的，因为他知道没有我们多。成为上帝最后在耶稣基督里拯救的这个先锋官，做明罗开道的，对吧？如果元帅到了，前面一定有先锋。所以整个上帝的先知的工作就是要什么？传讲上帝的信息，是忠心的传讲，要告诉人们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为什么要告诉人们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要塑造我们今天的人生。如果你知道将来上帝要来审判，你今天生活会一样吗？会不一样。如果你在工作中知道你是侍奉上帝最高的老板，而不是你实验室的老板，你在家中干活的时候不光是让你的太太高兴，你知道你在侍奉什么样一位神。因为最后的结局说穿了，先知要说将来的事，目的在于叫今天的人做出一个改变，在今天的人生中做改变。所以你如果查考一下约翰的生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的，你会发现这个先知的侍奉一直做一件事情，就指向他的救主，在他后来之后来的耶稣基督。无论他在小的时候还是他开始传道的时候，那个比他更伟大的先知，比他更伟大的人，因为约翰不能够拯救人，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拯救。所以在路加福音33章的时候，讲到上帝呼召他，当约翰长到一定年纪的时候，神就呼召他来到约旦河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免。你看这祭司的、这个先知的工作往往都跟悔改有关的。所以因着约翰讲公义的侍奉，毫不留情的指出人的很多罪，包括他说你们这个做士兵的，你们不要强拉人做壮丁，然后你们有钱的人要怜悯什么，对，他说了很多，或者贫穷的人你们不要撒谎，他对所有的人都说的。贫穷人有时候会撒谎的，为了赢得别人的同情就说一大堆的故事，我们经常遇到，对不对？告诉我他的车胎坏了，然后我们给他钱，然后他去拿钱就去买 drug， 对吧？是这样的。所以当他要求人悔改的时候，引来很多的人问他，你到底预备什么？你这个预备的喜代表什么？在第13章的第15节就说，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心里都有些猜疑，说哎，说不定约翰就是基督啊。约翰怎么回答？说我用水给你们洗礼，但有一位有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我们今天侍奉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做得好的时候，我们其实真是想来荣耀自己的。我记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帮在 OICU 的很多学生接他们到什么地方去，或者给他们送家具，他们就说哎呀，陈彪你是个好人啊，或者潘，然后我当时听了特乐意，然后我就觉得说是耶稣基督的缘故，总是说不出来，总觉得有点点哎呀这个太大属灵的话，或者说其实我心里不是那样，我心里觉得很高兴，我就是觉得说陈彪是个好人，陈彪关心人就是好。真的，其实你看约翰每次说，我们非常记得约翰的话，他必什么兴旺，我必衰微。但是我们在侍奉中的时候，往往就不是做那个 pointer。 你们多少人是写过 C 的？我做过一段时间软件，那个 C++ 也还是 C 也好，都有一个软件的功能就叫 pointer。 我觉得约翰就是那个 pointer， 他不断的指向比他更伟大的。今天 Max 会讲到，我跟他昨天他在英文讲到，他说满足你在上帝中的第二个位格，第二名，就是约翰的。约翰就是这样的，整个救恩的核心是罪得赦免，不是别的。我们的确要为上帝给我们的工作的福气感谢神，要为我们在家庭中、婚姻中甚至疾病的医治来感谢神，祈求他，神也能够回应这些祷告，不是吗？因为他毕竟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但是这个救恩的核心 是罪得赦免。所有刚刚讲的那些家庭工作中的那些福分，都是蔓延出来的，繁衍出来的福分，不是核心。什么是福音？我们自己在中国的时候，去很多的地方，包括在上海，有一个宣教差会的一个分享中，讲到一个年轻人，他在四川地震和云南地震的时候就被招，同济毕业，然后就去侍奉两年的时间，在侍奉中，他真正感受到福音的力量，特别的很多的见证，我今天没有时间讲。然后也因此对他有一个很深的反省，福音究竟是什么？他看见福音不光是传讲，福音有一个心动到行动的一个过程，来见证福音是真实的。所以他就开始注意到一件事，在他的分享中他有一个结论，他说福音不光是宣告上帝在耶稣基督的拯救，一定还要有公义怜悯的行动做配合。我非常的赞同，这两者不能分割的。但是他接下来说一句话是非常危险的话，他没有受过神学训练，他这样说，他说行公义怜悯本身就是福音。注意这句话哈，不是的，福音的果子，福音的见证，不是福音本身。福音是什么？行公义好怜悯是福音的结果，罪得赦免是福音，然后生命的改变是信了福音产生的结果，你爱邻舍爱别人是一个美好的见证，不是福音本身。人生最大的需要是罪得赦免。我越来越觉得这件事重要，认识福音，享受上帝的恩典，与他和好。用巴克博士说的话，什么是福音呢？上帝拯救罪人。你可以思想上帝的属性，上帝的作为就是拯救，然后要拯救什么？拯救罪人。还有一个人用历史的方向来总结福音，说用三个标志，我觉得非常的好。他说第一个是马槽，就是讲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为我们中间的一位，这件事非常重要，这是我们圣诞节的主题，上帝成为我们中间的一位，跟我们一同的敬拜，一同的唱诗。第二个象征，他说是十字架，是上帝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代死受过，承受上帝的愤怒的惩罚，挽回我们，也代替我们的罪，这个是第二个象征。他说第三个象征是空的坟墓或荣耀的冠冕，就是这位基督已经复活升天，将来要拯救，要再来带领万物归向他。马槽、石架、冠冕都围绕着耶稣基督，如果离开他的工作，我们都是爬在冰原上的人，一切都是稻草，包括我们的见证都来指向谁？指向那位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的耶稣基督。愿上帝帮助我们在今天的侍奉中享受圣灵继续做的两件事。第一件事是什么？继续让我们跟撒加利亚一样，以祭司的身份把我们拯救出来，成为颂赞他的人，祭司说赞美的工作的。第二件事，拯救我们做什么？成为侍奉他、传讲福音和见证福音的人。 Rick Warren 牧师在他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描述中人生不同的境遇下的五种境况，来表明我们跟主神的关系，有颂赞的关系，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关系。他说的非常好，我来先说英文再说中文。他说 Happy moments, praise God。 第二，他说 Difficult moments, seek God。 第三，他说 Quiet momentWorship God。 第四，他说 Painful moment, trust God。 第五，他说 Every moment, thank God。 快乐时刻颂赞主神，困难时刻寻求主神，安静时刻敬拜主神，痛苦时刻信靠主神，每时每刻感谢主神。阿们。愿上帝在这个圣诞预备的佳节里头深深地赐福我们，让我们知道何为福音，何为称颂他，何为侍奉他的真意。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爱你，因为你先爱了我们，帮助我们成为一个颂赞主名的人，帮助我们成为一个侍奉主的人。愿在这个圣诞佳节期间，你在我们中间做主做神，好让我们行事为人 都能够跟我们的福音相称。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